个图。好，现在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几张图。没出来啊！哎，等一下，哎，好，等到我们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把灯稍微关一下，我们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好，这个是我们已经看过的，所以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个就是巨人的像啊，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下面一个呢是四只兽，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十三章那个兽，严格说来呢，是这四只兽的集大成。那最要紧，第四只兽有十个角。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这四只兽加起来一共有几个头呢？有七个头，一共十个角。所以然后后面的第四只兽就指的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或者敌基督国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第四只兽给你的印象，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三只兽的特点。有狮子的口，有豹的形状，有熊的角，我想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关于敌基督，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再下面一个。好，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三角，就是153，一条鱼，两条鱼，三条鱼，四条，这边17条。所以153条鱼的丰收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因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所有福音丰收的原则都是根据死而复活的原则。好，这是这个153。好，下面一个，这个是666。我们说过，一只兽、两只兽、三只兽，一直这样，36只兽。因为在启示录一共提了36次关于兽，所以重点给我们看它是一只兽。那么好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印象就可以。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现在呢，我们要把那个666呢，要跟另外一个数字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先要跟大家做一点的练习，我们从153开始，好不好？那么让大家先温习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我们就知道下面怎么回事。这个是153条鱼，或者一个153条点。那么如果你在连最外面这些鱼，加弄起来有一个三角形，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你再连这个另外一个三角形，然后另外一个三角形，所以总共有多少个三角形呢？有六个三角形。你在几何学上这叫相似三角形，所以一共是六个相似的三角形。那么六个三角形呢，最大的那个三角形就最外面这个最外围这个，一共有多少个点呢？多少个鱼呢？是17乘3再减去3，所以是48。好，那么好了。那么我现在讲膨胀后的总数。那么什么叫膨胀呢？等一等我再解释。那么如果6乘上48，那等于多少呢？是288。现在大家记得了哈，153跟288是要连在一起的。怎么连？就是根据这个几何图形来连的。那现在我解释什么叫膨胀。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呢，这个最外面一共多少是最大嘛，所以一共多少当然是有多少，有48个点。但是后面这个就很小，只有三个点了。那现在不，我们让它膨胀，膨胀到呢跟这个一样大。所以意思就是说，六个相似三角形都像这个最外面那个门那么大。那么一共有几个点呢？那加起来当然是288点。好了，我想这个应该大家是很清楚的。这个游戏现在弄清楚以后呢，我们用同样的原则，我们用在什么？用在666，但是因为666太难画了，因为这个画不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先这里画了以后，那么大家可以推论往下去。下面一个，那么好了，这个是OK。那么大家看呢、啊，这个是666，对不对？那么现在也是一样，你像刚才一样，最外面画一个三角形，然后再画一个三角形，一共有多少个呢？有12个相似的三角形。那现在我们又问，最外面最大三角形的点数多少点呢？36乘3减去3，所以105。那么你把这个12个三角形乘上105，那个最后结果等于什么？1260。 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妇人呢要躲在旷野里面逃多少天呢？1260天。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个图怎么会跟1260连在一起呢？所以现在呢，下面我们再把它看下面一个图。好了，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很清楚的，12×105是12×30×3.5，对不对？等于1260。那么好了，很清楚，这个12呢，我们刚才12个三角形，每个三角形你从远远看就好像如果它发亮的话，不像一颗星一样吗？所以12个三角形相当于12颗星。那么这里的30呢，当然叫你想起月亮。那么这个 3.5 当然叫你想起 3.5 载嘛，一载二载半载嘛。所以这样的话等于什么？12×30×3.5等于什么？1260。所以这个666一面和1260发生关系，另一面呢和启示录第12章星星月亮跟太阳发生关系。那你说这是会碰巧吗？这是不可能碰巧的。我现在只是把事实指给大家看，什么道理来龙去脉我也搞不清楚， OK。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就在这个666的背后，稀奇不稀奇？你看尤其都在启示录12章跟13章，你把这两章放在一起的话，你知道说这里面这个1220天有了，一载二载半载也有了，那就是指着这个妇人，属天的妇人，他们不是怎么样逃避三大灾难的时候怎么逃避逼迫吗？龙怎么逼迫他们？那么那个就刚好42个1220天刚好是什么？是敌基督肆虐的时候。所以你想想看，这个666跟1260跟星星月亮太阳怎么会这么稀奇的这个放在一起呢？所以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从圣经里面所启示的666，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把12章跟13章很明显的做了一个总结。好，我们现在暂时就停在这，就是我们不再看了，下面还有我们以后再说。好，那么等到呢我们看过了这个以后，现在我们自然就来到了14章。那么前面呢给我们看到到底什么叫做灾期，什么叫做空前绝后的灾难。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就是人类将来会有个空前绝后的灾难，就是当3-1的恶者出现在这地球上的时候，然后呢不止，然后两只兽狼狈为奸，然后每个人额头上，不一定每个人，就是愿意接受的人，凡是向这个敌基督屈服的人，他们头上他们的额上都有了666。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不能买卖，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没有钱币啊，没有纸币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怎么办呢？你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了。所以敌基督呢用这个方法来统管整个的人类，不光将来是军事的大一统，而且是经济的大一统。他是成功的军事学家，他也是非常成功的金融专家。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敌基督是个人，而且是个超人。不过呢他是被鬼附的，很明显的他从无底坑上来的，最后你看见他是把所有荣耀都归撒旦的，是撒旦做球给他接，撒旦给他权势。那么这个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好，那么既然讲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逃避这个灾难？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有幸还活着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这里的故事都是指着你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如果在这个以前你被主接去了，这个就没有事发生了。比方说吧，两个人，一个被取去，一个被留下，这指着被提跟撇下说的，这是指着将来人类历史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你就要在整个基督徒里面有两个人，就表示他们还活着，结果呢有被提的事情发生。那么好了，但是现在呢就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不只讲到这件事，马太24-25不只讲到这件事，而且也告诉我们有10个童女。这个10个童女呢，他们里面都有油， 所以可见呢，他们都是有的不见得完全被圣灵充满，但他们里面是有圣灵的。然后呢，他们都累了，都睡了，所以半夜醒来的时候呢，才听说新郎来了。所以这就代表什么？代表如果十二代表全体的历史历代的基督徒的话，那么两个代表什么？两个代表主要回来以前有的被提的这件事情。那么现在还剩下的十个，就是指的大体的基督徒都是童女。那么这个童女呢，有的是有油，但是没有额外的油，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证明说有的是愚拙的，有的是聪明。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睡着了，不管怎么样，主他们等不到主回来，他们都死了。但是有一天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他们通通要复活，他们通通要醒过来。好，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我们讲这个被提的时候，特别讲这里所讲提到宝座啊，讲的被提要记得，特别指的那个在活着的人说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活着的人他们要逃，有两个办法，只有两个办法。那么根据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逃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要逃有两个办法。两个办法，哪个两个办法呢？一个办法就是逃到宝座，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逃到哪里？逃到旷野。如果还活着的话，你如果读十二章很清楚，如果你能逃就是被提，逃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躲过这个灾难，你就被提了。那现在问题，不是对不起，我在这说的不准。这个逃我说有两个方法嘛，一个方法如果你逃到宝座的话就是被提嘛，因为你是被提到宝座。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常常说神是我的避难所，不是吗？所以证明说，今天你要逃的话，你要逃到哪里去呢？你要逃到神那里去。所以神呢才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911的时候，这个911啊，是你记得吗？那个对于纽约周围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个很大的冲击啊。不过那天有一个姊妹读圣经，读到诗篇91篇第一节，也是911，你看到吗？911，那么他就得着安慰了。他说感谢主，虽然发生了911的事件，但是呢神给我的安慰是什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世界上充满了苦难，唯一的一个地方你可以逃难的是可以逃到神的面前，逃到神的宝座前，逃到神的脚前。你不要很多的苦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就是没有让主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后一个听见你告诉的，你告诉这个人你的苦痛苦，告诉那个人你的痛苦，因为你把全世界都当作可以避难所，你唯独忘记了神的脚前，神的宝座乃是你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活在地上，不要经过将来大灾难任何的苦难，感谢主，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你逃到主的面前，有一天你要做见证，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要擦干我所有的眼泪，在世上有苦难，在他里面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经历吗？所以这个经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用的，就是到了那个时候空前绝后的灾难的时候。那么十二章告诉我们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赶快逃到宝座去，那什么意思？要被提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就是不管如果世界有大灾难的话，我们的祷告就是巴不得在灾难还没有来以前我们就被提到宝座前。这个叫做被提，这个叫做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逃到哪里，就是逃到旷野里面去。那么这个旷野是什么旷野呢？不要忘记这个旷野就是旷野啊。这个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的人说这个旷野指的美国来说的，所以你不要忘记，你可以讲美国，你可以讲台湾的，谁都可以讲，是不是？但是问题不是，问题你很清楚的，在这里很明显的，这里的旷野圣经没有再解释了，所以给我们看一下那个旷野，很可能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将来主回来以前，这个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呢他就橄榄山就分成两半，然后以色列人本来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结果就透过那个峡谷就一直往什么地方逃呢？就是可以往这个 Petra 往约旦那边逃，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敌基督呢，到了敌基督回来的时候，这个就是约旦跟摩亚那一带没有事，根本没有